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心理系列的第13篇，标题是从害怕亏损失去，揭开高一恐惧的真相。本篇导语，如果你在高一过程中常被亏损的恐惧萦绕，难以镇定下来，这篇文章将为你揭开心理障碍背后的真相。第一节，害怕亏损。失败的危机始终存在。由于你在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中工作，失掉比赛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你却害怕它。你甚至不需要在当天的交易中出现亏损，就能感受到这种恐惧。因为每笔交易都有亏损的可能，所以它潜伏在背后。对亏损的恐惧迫使你做出明知不是最佳的决定。你过早地锁定赢家，防止回撤，因为回撤会让你觉得即使是行的高也还是死。你增加亏损头寸，削减平均价格，以便更容易达到收支平衡或不至于亏损太多。在缩水时，你对损失的恐惧会更大。假设交易会对你不利，你就会放弃高质量的设置。你的保护意识变得更强，减少交易。当你失职时，你会紧盯屏幕。你移动至圣地来保护自己，但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损失。随着恐惧的加剧，各种想法在你脑海中翻滚：我有事消失了吗？我该是我扭转局面？我完蛋了吗？你甚至可能到了这样的地步：失去的危机造成了如此大的紧张，让你如此长久地置身事外，以至于你再也无法承受。对亏损的恐惧，也不是任何实际的亏损，已经变得如此强烈，你会崩溃，对自己讲起他妈的，随后开始交易。你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你只想不再感到恐惧。你仅试图听取一些建议，让你更好地了解交易的现实，亏损是不可避免的，你应该接受交易带来的风险。你在交易你能承受损失的资金，但仍然无法保持冷静。这些建议并没有减轻你的恐惧，因为它并没有完全展示亏损对你意味着什么。第二节，什么是最重要的？要开始了解你害怕亏损的原因，首先要问自己：亏钱和损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我问客户这个问题时，他们的第一反应都集中在钱上。但通常情况下，随着谈话的继续，我们会发现失掉的不仅仅是钱，钱会代表着其他一些东西。钱可以代表你养家糊口的能力，也可以代表你成为取得高一语并证明为你这是错误的女王。一系列高一的失败会让你觉得自己在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的道路上倒退了一步。失败会威胁到你的能力规划在同行中的地位。持续亏损会让你反应过度，失去控制，所以你对亏损的恐惧实际上是对失去控制的恐惧。其基本上是你在交易中积分的方式，交错的结果会让你失去作为一个交易者的总体信心，或者具体到你当前的系统及其在当前市场中的能力。如果你没有赚钱，那你到底在做什么？花点时间想一想，对你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效用吗？是你的目标、条件、级别、地位、其他，还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如果你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遇到困难，或者有些想法没有立刻浮现在脑海中，那么下一次当你吃亏的辰光，请再看一遍这门清单，问自己一些阶段的问题：你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你害怕告诉别人你失去了什么吗？你担心自己赚钱的能力吗？你是否担心现在会犯更多的错误？你是否觉得你的进步和目标不太可能实现？交易者通常会对自己对亏损的恐惧程度感到惊讶。识别并接受你所面临的风险的潜貌，可以使你的反应正常化。但对许多人来讲，这并不足以消除恐惧。相反，你会犯一个典型的错误，试图通过把精神抛出窗外来突破恐惧， 结果总把位走另一个方向把得太远。你得控制，你未必得目中无人。虽然只消失了恐惧感，但你现在却有可能犯下不同的错误。当你校正了那些影响你对失败的看法的缺陷时，你就会自动进到恐惧和蔑视之间的甜蜜点。恐惧感特别强烈的高一者通常会受到多种缺陷的影响。请务必说一解决与你相关的问题。下面是一个心理手势的例子，突出了对亏欠的恐惧。一、问题所在，我需要高一从一开始就是心理的。一旦进入高一，我的心跳就会加速，如果高一立即出现亏损，我的心跳就会达到顶峰。如果方向不对，我就会紧张，担心会被滋生。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的部分想法是，高一的第一秒钟代表了高一中将发生的事情。如果它是心理的，我就会放松，这很愚蠢，但实际上我只是希望它命中。每一次亏损都让我觉得是一种退步，就好像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我的目标。三、缺陷，我无法控制每次高一的结果。如果我下次下得好，这就是我能控制的一切。我可能会输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有风险。一次高一并不能告诉我今年会怎样。这就好比根据第一球来判断棒球比赛的结果。四、矫正什么？专注于高质量的指引。一旦我识字，就去看看交易的快照，这样我就能评估交易的质量，也不会被大标所干扰。如果我下了一个好赌注，那就承受损失，随后寻找另一个机会。什么逻辑证实了这一修正？短期内的高质量指引是我获得长期目标的方式。亏损和损失是游戏的一部分，任务游戏其实如此。冠军不惧怕失败，他们竭尽全力去赢得胜利。第三节，亏损的痛苦。亏钱的痛苦足以让你害怕亏钱的感觉本身。高一者往往具有超强的竞争意识。虽然你知道不可能从每笔高一中都获利，但你不喜欢亏损。亏钱的感觉从来都不好。亏损很糟糕，一些高一者会反复心地试图避免亏损带来的痛苦，就像他们为了基本能力不应以避免严重扭伤脚踝带来的痛苦一样。对亏损的恐惧本质上是对亏损痛苦的保护，有波音相当于迅速获利，缩小规模和避免高风险交易。有更好的办法来减少失败的痛苦。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竞争激烈的人来说，痛苦永远存在。他们永远不会感觉良好。这没错哦。因此，我们的目标更多的是自我处理这种痛苦。既然你永远无法完全消除失恋的痛苦，你就必须认识到痛苦并不是问题，从而学会克服痛苦。想象一会儿，你是一名专业的马拉松运动员，在一次大型比赛之前，你的左脚在跑步时感到激烈疼痛。在等待医生检测核磁共振检查结果的过程中，你的脑海中不断浮现不得不退出比赛的念头，或者更糟糕的是，你的左脚受伤了，需要动手术，并且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康复。不过，你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虽然伤势确实需要手术，但参加比赛不会让伤势恶化。你只需承受疼痛。对你来说，失败可能总是痛苦的，但那又怎样？这只是你的竞争力和求生欲望的结果。不要以为痛苦等于坏事的下去。有时痛苦就是痛苦，你必须坚持下去。你就像一个下巴穿着的拳击手，还没有学会自我承受重击。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缺乏这种韧性，因为你们在高一之前没有经历过很多失败。也许你在高中、大学和其他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很多赞誉。或者在高一之前，你已经有了成功的事业，但却没有受到同样的挑战。也许你也经历过失败，但高一中失败的频率远远超过了你以前的经历。无论如何，你都需要变得更加坚强。接受痛苦，它就会变得更容易承受。 你以为写鬼子总归着并接受力量应对他。这样子在保护你弥受痛苦的恐惧感就会减少。让你变得更坚强的一个实用方法是在失恋后花一分钟时间感受痛苦，并像你的教练或导师那样与自己对话。了解亏损意味着什么，它很可能不算什么，这是你职业生涯中的众多亏损之一。明确在接下来的几次交易中需要避免犯错。全力以赴推动自己执行策略。承受打击。失去一次交易的痛苦不会比你为了避免痛苦而犯更多错误的痛苦更严重。第四节，流利为实现的收益。害怕亏损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分执着于为实现的收益。以下面的情况为例，你正在经历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个月，仓位大涨，而你仍然认为他们还有更多的上涨空间。问题是，有些仓位仍为平仓，但你开始觉得为实现的收益已经是你的了。你开始超越自我，无法自拔。随后你的生意就会下降。一个仓位从大赢家变成了收支平衡。尽管你本月的收益仍然大幅增长，但你感觉自己的历程被拖走了。恐惧压倒了你清晰思考的能力。你反应过度，恐慌性卖出，以锁定其他仓位的历程，而你知道这些仓位仍有上涨空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为为实现的收益是你的，这改变了你的观点，导致你恐慌。如果你能避免对不属于你的钱产生依恋，你就会在交易中自动保持清醒的头脑。这里的校正语气实是校正恐惧，不是讲是造成你对待不属于你的钱历历不爽的原因。你为什么会这样？你是否在摆脱亏损后自食重负？你是否过于急于实现目标，追求更高，也不想后退？你是否是一个新手交易者，并不真正了解以实现里程和未实现里程之间的区别？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要警惕自己对未实现收益历历不爽的景象。这就是你校正这种恐惧的机会。如果你校正，或者最好是防止自己过早地在头脑中锁定里程，你就会自动避免对损益回落的恐惧。第五节，假设最坏的情况。在仅仅损失了几笔之后，你是否会立即想到最坏的情况，流落街头，身无分文，无法养家糊口？你是否会陷入低谷，不知道自我假设账户爆仓的原因？你是否突然相信自己无法再做交易员，需要寻找新的工作？你是否认为你的所有头寸都将归零？此时此刻，你的大脑被这些纷繁复杂的想法所麻痹，无法清晰思考。这些可怕的潜在结果让你觉得不可避免。这种过度反应往往是由过去失败的阴影造成的。举例来讲，如果你在某个辰光弄湿了自己的账户，努力寻找新工作并重建财务，那么经历过这些的痛苦就会全部在你的脑海中。一旦有迹象表明你有可能回到那个地狱，你就会遭光。心理崩溃的速度又快又慢，每个交易者的严重程度也不尽相同。对有些人来说，只要有一次高于平均水平的亏损，就会让他们心智倒挂。尽管要想真正爆仓，必须有许多事情出错，但过去积累的情绪很快就会压倒你清晰思考的能力，让你觉得爆仓的可能性很大。通过减少过去的痛苦，你基本上关闭了已经之门。你不会忘记过去，你只是让他不再纠缠你。几次账户被抓的经历与让这种经历仍然带有真实情感是不同的。然而，如果你和许多交易者一样，不是从过去中吸取教训，也是试图忘记过去，继续前进。但你无法忘记过去。恐惧不会让你这样做。你必须从过去的教训中吸取教训，减少恐惧，否则你再次失败的风险就会高得离谱。为了纠正这个问题，请问我过去失败的原因。利用这些知识制定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以实现你这次的目标。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最坏的情况是否真的那么糟糕？你就表明 人们往往为照顾悲惨事件对我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幸福的半截石一书的作者对吉尔伯特·胡特的研究伙伴蒂姆·威尔森将这一术语称为影响偏差。这种偏见也适用于悲惨事件，比如十七支天或高位集体。你会认为与中彩票相比，十七支天或双胎会对你的心理造成更严重的影响，但你错了。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这些极端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内，大多数人的幸福感都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如果你对此有共鸣，那么就用它来降低你的估计，即你所恐惧的事情真的那么糟糕。随后，当你感觉自己陷入最坏情况的思考时，告诉自己为什么情况不会那么糟糕。积极思考你现在能做什么来实现你的目标。正如吉尔伯特·霍威恩森所讲，人们是精彩的感官制造者，他们会把新奇的、能引起情感共鸣的事件转化为看似平凡无奇的事件。换句话说，如果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了，你会寻到一种方法来理解它并继续前进。经历它不会很有趣，但也不会那么糟糕。你无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尽你所能，像过去一样走出更好的自己。值得注意的是，灾难也能带来创新和适应。举个例子，一个高医院长误报仓了，不得不暂时换一份工作。在这份工作中，他对情绪稳定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纪律性也得到了提高。当重新开始交易时，这些技能的提高就会成为长期成功的催化剂。没有人会预料到他们的成功之路会经历灾难，但这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交易心理系列第十三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对于一些交易者来说，错误是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害怕犯错实质上意味着害怕学习。交易心理系列是今日数据巨星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着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